你就看见说为什么前面跟后面在作风上，在笔锋上，在语气上，甚至在用词上非常的不一样。没有别的解释，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圣灵在借着以赛亚在就是说预言的时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就借着以赛亚要把整本圣经里面所启示最中心的把我们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我想我们这是昨天我们特别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说的的确确是以赛亚给我们整本的以赛亚书。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以赛亚书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那么毫无疑问的旧约是背景，新约才是给我们看见旧恩。所以毫无疑问的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背景，后面27章是那个以赛亚书启示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在前面以赛亚第7章14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一切都是预备，一切都是为了救恩来预备的。这里告诉我们是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借着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以赛亚是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现在天使对玛利亚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救恩要开始实现，借助我们的救主要在地上展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最中心的信息毫无疑问的应该是在最后27章，因为27章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安慰。所以如果你读这27章的话，毫无疑问的那里讲到神的慈爱，就好像前面的一段39章讲到神的公义一样。那么如果你读到最后的27章，你发现每3章成为一个单位，它自成为一个单位。那么每3章呢就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有9个三明治排在桌子上。那么现在如果你拿这个9个当中，你拿到最当中的3个，最当中的三明治，毫无疑问的那这个应该就是圣灵所启示的最中心的思想，能够把整本的以赛亚书把它贯彻起来，能够把它点明起来。所以昨天我们特别看到，那么这个最中间的三明治就是52章53章54章，而这3章里面最中间的一章就是以赛亚53章。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以赛亚53章乃是给我们看见，当以赛亚往前看的时候，他看到哥哥他的十字架，然后你看见神怎样将他击打苦害了，然后你看见神怎样定义将他压伤，然后你看见神怎样让他成为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53章就是那个哥哥他的十字架。现在虽然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赛亚就在主耶稣降生以前800年他就看见了这幅图画，因为这幅图画乃是这个27章里面最中心最中心的一章。那么这个就把整本圣经里面最中心的思想把我们刻画出来。所以我们说过不只有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是根据马太所写的福音，还有根据马可所写的福音。什么叫以赛亚书呢？以赛亚书是根据以赛亚所写的福音。所以严格说来，我们不只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本福音书，在旧约还有一本福音书，那这一本福音书呢就是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是非常宝贝的，非常可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么它中心思想什么？没有别的，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是最中心最中心的思想。那如果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是最中央的部分，除了刚才我们所说最简单就是27章前面13章后面13章，那么中间的呢应该是最中央的一章。所以13章跟43章中间夹起来那一章刚好是53章，所以你怎么去读它，那个都是 在神都是二十七章后面二十七章最中央最中央的部分，所以他的信息应该是代表整本以赛亚书的。那不止如此，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把镜头靠得很近，我们现在把整个的整个的眼睛注意在以赛亚五十三章。如果我们稍微把镜头往后退一下，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五十二章、五十三章、五十四章。那五十二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报喜信传佳音的人，他的脚中有福了。那为什么脚中有福了呢？因为你们的神，我们的神在锡安作王了。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以赛亚五十二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信息。如果你看这个罪当中的三明治的话，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根据以赛亚所报的佳音，还不光是以赛亚五十三章，更是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这三章加起来的。那五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五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就是作王的这一位。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登上他的宝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就好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不只是福音，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了，我们的王和所有世界上的王都不一样。我们的王坐在宝座上，但是他的宝座是设立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王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只有我们主的王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所以你不会认错。这个就是我们主所要建立的国度。所以感谢主，那么以赛亚书不只给我们报佳音，不只给我们看见以赛亚五十三章，更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就是掌权的那一位。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达到荣耀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马太福音所要给我们看见的信息。马太福音是回头看，但是以赛亚是往前看。所以你再读下去，弟兄姊妹，是以赛亚告诉我们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你连狮子都改变他的性情，狮子能跟绵羊能够同居，然后小孩子能够和毒蛇同处。那这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图画。那不止如此，你看见万物都要复兴，到时候月光要比日光，月光要像太阳光一样，然后太阳光要比现在大七倍。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回来以前，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只有我们的主能够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因为他把空气洁净了。所以你看见月亮的光像太阳的光一样，现在月亮的光暗淡了，因为空气污染的缘故。所以你看见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万物都要复兴。你看所有污染的问题要解决了。今天为什么有这些污染的问题呢？因为神要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源乃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解决污染源，而光要解决污染，你可以设立十个环保署、一百个环保署没有用的。只有主耶稣，他第一次来，他先解决这个污染源，然后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就要接近这个大自然中间的空气，他要处理今天人所不能处理的所有生态，所有那个生态失调的情形。所以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万物都要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以赛亚告诉我们的，那个时候万物都要复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主掌权，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作王了，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你看整个空气 就被它接近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月光能像太阳光，太阳光比现在要大几倍。我们知道人为什么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当人背叛神以后，结果呢，所有的万物就开始背叛人。本来人呢，根据根据宋善杰博士讲，他说一句笑话很有意思的，他说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啊，是要让人做海陆空大元帅，意思就是说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昆虫和鸟兽。所以当人顺服在神底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夏娃，亚当跟夏娃，他如果看见一只鸟他喜欢的话，可以叫这个鸟，那么就栖息在他的肩膀上，那么鸟就可以唱歌给他们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万物都服在人的手下，因为人神创造他的时候目的就是要叫他为神掌权，做海陆空的大元帅。那么是因为后来人背叛了，所以你看这些万物就起来背叛我们。所以你知道今天不是我们吃狮子，是狮子吃我们。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万物起来背叛了。但是等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狮子跟绵羊能够相处。那今天呢，不要说狮子会欺负我们，连蚊子都会欺负。有的时候一根蚊子我们就不能聚会，连蚊子都能逼迫我们。那为什么蚊子都能逼迫我们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万物已经因为万物都被罪就进到世界里面，你看见整个世界就背叛了，所以你看见今天人就没有人，就不可能能够就不能制服万物。但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件事就发生了。那其实不需要到千禧年，你晓得就是在爱主的人身上，如果他爱主的话，他真的完全服在神的手下，你看见许多时候这些万物能为他效力的。那么真的有这么一个故事，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叫做巴克辛弟兄啊，他是印度被主使用的一个很爱主的弟兄，这位弟兄有人称他做印度的尼托圣，他非常的爱。他本来是个工程师，他刚刚得救的时候还在工厂里面做事。那么有一天呢，他实在精疲力尽，因为他要管一个很大的机器，那个机器动来动去，那么有很大的嘈杂的声音，他里面又很烦躁，他实在到了那一天精疲力尽了。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祷告，说神啊，叫这个机器停了吧。他就这么一个简单祷告，后来机器就停了，就听他的话。那他写了一本书，说不出来的喜乐，就是做这样的见证。那么你知道还有一位弟兄就是大陆的曾经为主做见证的王明道弟兄。那么有一次他这个他要到另外一个城去布道去，那么因为他这个到了火车站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点，他看着火车已经往前开了，那个时候呢他里面非常着急，他觉得他已经答应弟兄姊妹了不能够迟到的，而且我们的弟兄很难得迟到，他实实在在在各方面是很标准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觉得基督不能够迟到。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大声喊着说火车停了吧，那火车真的就停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的确确相信今天主救我们是我把我们救到一个国度里面，这个国度你看见说都伏在主的权下。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主救我们乃是把我们救到主的王权底下，因着我们顺服主。所以你看就和从前的故事完全相反，从前我们背叛神，所以万物都背叛。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再回到主的权下，我们顺服在他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的万物也就开始顺服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就算是基督徒今天身上有病痛，如果我们是完全的学习服在主的权下， 许多时候连我们身上的细胞都要顺服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癌症，为什么有癌细胞，严格说来那是背叛的记号。那为什么许多时候一些癌症你看见能够从有的弟兄们身上离开，有的时候能够在有的弟兄们身上就缓和，本来也许要在